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也许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姻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有能力解决冲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劳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肖佳丽在这儿为大家主持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在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这些信息、这些资料对您的婚姻生活有没有一些帮助呢？有的时候呢，我们靠一个人的想，在那想啊想啊解决问题，可是来来去去都跳不出自己的想法的一个圈子。听听外边的意见，和人谈一谈自己婚姻中遇到的一些难处，有的时候可以得着一些帮助，得着一些支援。那希望我们的婚礼之后的节目中所跟大家分享的这些信息啦，这些数据啦，这些提醒啊，还有这些圣经中的道理，给我们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都带来收获。那今天呢，我在婚礼之后的节目中呢，跟大家要谈到的是，面对自私症候群，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给他一些特别的照料，让这段婚姻关系可以康复呢？那最近呢，我们就谈到了这种自私的症候群呢，给婚姻关系带来了很大的杀伤力，是不是？纵使它有杀伤力，但是呢，它不是一个绝症哦，可以治好它的。有三大处方，第一呢，就是优先顺序，第二呢，就是期望，第三呢，是生活方式。这三个处方被带到婚姻里边呢，它可以克制这个自私症候群。那首先呢，要决定优先顺序。有人说，凝聚共识，决定优先顺序。它刚刚被称为是治疗自私症候群的第一个处方。真的，在很多长达几十年的婚姻中，夫妻两个人呢，好像从来没有讨论过该怎么样安排个别的或者是共同事务的优先顺序。当两个人没有朝向对彼此都很重要的目标一起努力的时候呢，那种自私自利的想法很快就会发酵，就会起负面的作用，而且呢，往往就被其中一个人的目标所驾驭了。那么，要怎么样找到凝聚共识的秘诀呢？这需要两个人一起决定生活上的优先次序，花一点时间，把你个人在各方面所安排的优先顺序先写下来，像是跟自己的朋友的往来、工作的投入、教会的参与、金钱的运用、假期的安排，还有孩子们的照顾和教养等等， 诸如此类的问题。那两个人各自完成之后再商讨，这个商讨的时候呢，是做一个相互的比较，找出同样的和不同样的异同之处，然后要坐下来讨论了，来拟定一个解决的方法。那记着，既然目标在于取得共识，那么就必须要学会呢相互的让步。你愿不愿意以一种既轻松又有效率的方式来进行呢？也许呢，坐在家里面，一人拿一张纸，拿个笔，把自己觉得重要的优先次序写下来的时候呢，会颇为体现出啊紧张啊情绪啊都在里面。这个时候呢，我就建议不妨考虑安排一项私人的行程，只有你和你的配偶的，当然不需要你跑到很远的地方，或者是花一大笔钱。其实啊，两个人预备好一个下午或者是一个全天，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共同思考，然后呢协调怎么样规划你们两个人的你们家庭里面的优先顺序。那记得找一个两个人都喜欢的环境，千万不是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不喜欢的。两个人都喜欢的时候呢，可以心平气静的一边享受彼此的甜蜜时光，一边做一个家庭的这个优先顺序的一个决定。好了，说到第二样，第二个处方呢，就是期望的一个确认。那其实每一段婚姻，每一对新人来到婚姻祭坛前的时候呢，他们都各自带着一个很深切的期待。你想一想，一个新人、新娘或者是新郎，他们愿意抛下以前的一切，家人走来要和你共度下半生，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很神奇的力量。他愿意和你在一起，他对你有一个很深的期待。很多婚礼上我们看到新人他们深情款款的凝视对方的时候，其实我在想，他们心里面啊对对方有很大的期待，告诉对方从此以后我就靠你了。同时呢，也告诉自己，这个人将会跟我一起满足我的需要，我们会共度一生。那这种凝视是一种期待，是一种深情，其实呢也可以说是一种责任的开始。也许在很多的婚姻关系里面，两个人的合理的需求呢到后来都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当你不能满足对方的时候，你的情绪也不会好。当对方不能够从你那儿得到满足的时候，他的情绪也不好。所以呢，这个把期待做一个调整呢，也是婚姻里面必须的。那我们说到，你要满足对方的时候，你首先呢，应该清楚地知道对方对你的期待是什么。那这个呢，有的时候是要沟通的，不是靠猜的。那所以呢，我们说到这种期待是需要确认的。那我们常常就周遭眼见耳闻的一些个婚姻呢，做出一个概略的结论。有的时候呢，我们是从自己的父母的相处方式，或者是观察其他的夫妻，或者是从报章杂志，有的时候电视上的各种信息，这些来源我们就认定啊，一个好的婚姻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吧。大多数人呢，一开始都会有这种错误的认知，这样呢，充满了瑕疵。用这种方法来认定对婚姻应有的期待，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失望，甚至是悲剧。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节目里边呢，我讲过阿伟和小贝的故事，对不对？小贝呢，觉得她猜想到的她丈夫的期望呢，是一个窗明几净的家，干干净净的，舒舒服服的。但是呢，阿伟他的猜想是什么呢？老婆，你总该知道，我对婚姻的期待就是一个 愉快丰富的晚餐吧。那所以呢，很多这种猜想就会带来很大的失望，甚至是悲剧。所以好的解决方法呢，就是跟配偶一起坐下来，谨慎考虑，并且确认彼此的需要，还有你们两个人的目标。记着，结了婚之后，两个人就是一个团队了，要一起共同的经营一个健全的婚姻。那经过讨论，两个人才能够肯定的说，哦，这才是我们两个人所想要的婚姻。那换句话说，它是由两个人共同决定的，这是我们两个人所期待的婚姻。有了这句话在前面呢，后边的那句，这样才能够建立良好的关系，这才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组合。那也是结婚之后生活很忙碌了，结婚之后婚礼之后要应付的事情很多了，很多新婚夫妻呢在婚礼之后都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甚至没有想过要好好的坐下来确认一下彼此的期望。可能在恋爱的时候说了很多的梦话，对不对啊？将来结婚之后我们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但是那毕竟是在激情之下说出来的话，对方有没有听清楚呢？对方有没有思考过呢？他有没有认同呢？所以在婚礼之后可以两个人利用蜜月旅行的时候，甚至刻意的安排一个下午做一个婚姻旅程。这个旅程呢是一个意念上的，你们可以放下手边的事情，全盘的思考讨论一下两个人对婚姻的期许是什么。如果你们这样做了，很明确的知道对方的期待，在一些冲突的地方呢，你会想到，哦，这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这是他的期待，那个时候你就会比较少看重自己，而去多满足对方你的配偶的需要，这就会帮助两个人呢可以更顺利的克服婚姻中出现的那个自私自利的症候群了。那好了，说完了两个人的期待，还有第三个处方我们讲过的，就是要找出共同的生活方式。当两个人结婚之后，会把不同的生活处理方式呢带到彼此的关系里。那我们说过，每个原生家庭的生长环境都是独特的，我们都会带着这些独特的习性来到了祭坛前面，来到了婚礼中。然而这些习性呢必须被打破，而有些呢是令人乐于接受的。比如某个人做丈夫，他维持原生家庭给他的影响，却不太受太太的影响，又或者是他的家人都相当节俭，但是做妻子的呢却用钱如水，那诸如这样的问题。因此花些时间和配偶一起协调彼此的生活方式，比如应该怎么样共同做出决定呢？应该怎么样解决彼此的分歧呢？家庭的财务的控制模式应该怎么样的呢？还有将来有了孩子，小孩子的教养问题等等。也许有人说，哎呀，我们都谈恋爱谈了好几年了，都已经非常了解了。是，可能你觉得非常了解了，但是要记着，你们两个人依然是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性。一旦结婚之后，就必须建立属于你们两个人的，只有你们两个人这种相处的模式，这种共同生活的方式。记着，结了婚之后就是一个团队了，两个人有共同的目标，这段关系才会维系得好，这段姻缘才会幸福快乐。
亲近你，不轻言别离，再次放下我自己，用心倾听你的声音。你是我的主，全能的上帝，无人能与你相比。在你怀中温暖无比，每当迷失自己，让我寻见你。主，我爱你，我的心别无所求。主，我爱你，让我更亲近你。亲近你，
让我亲近你，
不轻言别离，
不轻言别离，
再次放下我自己，
放下我自己，
用心倾听你的声音，
倾听。
你是我的主，上帝，
全能的上帝，
无人能与你相比，
无人能像你，
在你怀中温暖无比，
温暖无比。
每当迷失自己，让我寻见你，
主，让我寻。
朋友们，邀请您跟我一块儿读今天的经文，是在民数记24章第5节到第14节。民数记24章第5节到第14节，这里呢有巴兰的祝福。那我们知道，这个王摩亚地的王巴勒，他本来邀请巴兰去诅咒以色列人，但是巴兰呢，他经过了一些个事情，他的驴子会说话，然后他也看到天使怎么样吩咐他，他就说出了祝福的话。第五节的经文说，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 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水要从他的桶里涌出，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他的王必超过亚甲，他的国必要振兴。上帝领他出埃及，他似乎有野牛之力，他要吞吃敌国，折断他们的骨头，用箭射透他们。他蹲如公狮，卧如母狮，谁敢惹他？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第十节说，巴勒就向巴兰生气，就拍起手来对巴兰说，我招你来为诅咒仇敌，不料你这三次竟为他们祝福。如今你快回本地去吧，我想使你得大尊荣，耶和华却阻止你不得尊荣。巴兰对巴勒王说，我岂不是对你所差遣到我那里的使者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的命。若自己的心意行好行歹，耶和华说什么我就要说什么。第十四节说，现在我要回本族去，你来，我告诉你这民日后要怎样待你的民。那我们看到巴勒王，他虽然招了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但是呢，巴兰他听从了天使的吩咐，他对以色列人呢满是祝福。其实摩亚王巴勒，他把巴兰带上山，从那里呢，他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的营地。巴兰叫人盖了七座祭坛，然后在坛上献祭。但是上帝要巴兰说祝福以色列人的话，巴兰就像刚刚经文里面所说的一样，赞美祝福了以色列人还有他们的上帝。摩亚王巴勒听了当然很生气，他就把巴兰带到了另一个山头，叫他再试一次。他们又盖了七座祭坛，上帝仍然不许巴兰咒诅他的百姓，所以巴兰继续为以色列人祝福。这样连续三次，巴兰都没有听巴勒的话去咒诅以色列人，那巴勒王真是气死了。于是这个巴勒王呢，就把巴兰赶走了，快点走，快点走，回你的本族去吧。那我们想到，虽然巴兰他没有照着巴勒的意思去咒诅上帝的子民，但是啊，他给了巴勒一个建议。他说，我知道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么强盛，那是因为耶和华上帝一直保护他们。不过呢，你们摩亚的女人可以去邀请以色列的男人和你们一起拜偶像啊。于是呢，有一些以色列的人呢，就向摩亚的神明那些偶像跪拜了，又吃拜过偶像的东西，这给以色列人呢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因为他们背叛了上帝，他们真的跟着摩亚的女子一起去拜偶像了。那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曾经说过偶像是什么？我们解释过，偶像就是用石头、用木头、用金子或者是银子做成的雕像。雕像都是雕刻出来的，说不上是什么神，它只不过是一个偶像。但是呢，却有些人愿意向他们跪拜，向他们祈求。朋友们，也许今天我们自己没有去用木头、用石头、用金子去做一个像，但是如果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喜欢某样东西，我们爱这个东西超过爱我们的上帝，那这个东西就会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偶像了。以色列人他们知道拜偶像是不对的，今天我们也要省察自己，在我们的心里有没有一些无形的偶像。 朋友们，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提出了几个处方，怎么样一起来对抗婚姻中出现的这个自私自利的症候群。我们常常说这个自私呢是婚姻里面最大杀伤力的，对不对？那其实呢，每对夫妇都存在着夫妻之间的差异。有的时候面对这些差异的时候呢，我们先要明白对方和自己不同的背后是不是有一些可以谅解的原因。那其实我们常常说婚姻两个人组成的，它是一个团队。那在这个团队里面要两个人一起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是没有办法强行对方改变的。如果我们有一方强行对方去改变，往往呢会惹来很大的反抗，一种顽抗。那我们说改变呢，它只能来自爱和接纳，压力甚至酷刑都很难让人改变，对不对？但是爱和接纳却很容易让人改变。当对方无条件的接纳自己，我们的内心呢就会产生一种很感恩的态度，啊，他对我这么好，然后呢我们也愿意改变自己而迁就对方了。朋友们，时间过得很快，又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很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收听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的电台。那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要把我的通信地址告诉大家，您随时可以写信跟我联络。无论是您对婚姻生活的一些感想，或者是您需要我们为您代祷，都可以跟我联络。那今天呢，还有一本书要送给大家的，书的书名呢叫做人死后如何。哇，提到死，大家都不期然的有一些恐惧。生老病死我们都经历，但是我们了解它有多少呢？尤其是死这个题目，我们真的是不了解，死了之后更不了解。您需要阅读这本书，我也愿意跟您分享这本书人死后如何。写信来索取，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有一个 at vohc.cn， 我就会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好了，我们今天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呢就播讲到这儿，很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次相聚。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家人，再见。